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哈，提早一个小时，然后聚会又提早15分钟哈，总共75分钟来到这里哈。那么所以大家的努力神都知道哈，外面又下着雨。那么其实牧师也会有这个噩梦哈，我最大的噩梦就是发现怕说有大家都来了以后发现牧师还没来。我感谢主哈，我今天来了哈，没有迟到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让众圣徒早早起来排除万难来敬拜你。主啊，因为我们的心渴慕你，也愿你按照我们心里的渴慕，丰丰富富的将你自己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几天我上网发现了一个这个消息哈，就是说有几个网站发布2017年的这个全球富人排行榜，好，讲这个亿万富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网站。有人报道说大概有2200位这个全世界68个国家有亿万富翁。那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亿万富翁呢？609个，哇，不得了哈。那美国多少个？552个，中国比美国还多哈。那么当然中间的排行榜呢还是比尔盖茨哈，他个人就拥有810亿的财产哈。我想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哈，许多人看到这个名单呢心里就很羡慕哈。那么但是呢这些有钱的人哈，你看到这个名单哈，这个2200个名单，如果你过了5年、10年或20年再来看这些人的名字呢，就会发现可能中间很多人已经从这个名单消失了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1923年也曾经有7个美国最有钱的人呢聚集在这个芝加哥的这个酒店呢，然后呢里面有这个银行的总裁，有钢铁大王，有总统的内阁，有大公司的大老板。然后当时呢很多的这个报社的记者就去报道好这些非常他们的财富加起来据说比美国政府的钱还多哈。那么有记者就报道他们的成功哈，然后要这个奋斗史让当时的年轻人去效法。可是呢就有一个记者在27年之后呢，在追踪这7位当时成功的人物呢，就发现27年后呢有一个最后5年是靠借钱过生活哈，死的时候分文不明。那么一个死的时候破产哈，2个呢进了监牢哈，3个呢是自杀身亡。哇，所以你看到这每一个都很会赚钱，但是呢却守不住他们的财富，甚至呢他们的人生并没有因此得到一个快乐的结局。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呢？那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无法去面对内心的这个贪婪哈，内心的这个贪心其实你想想看，人类的贪心是从多小的时候开始会贪心？可能很小的时候哈，我就想到我这个儿子1岁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次喂他吃东西，然后在这个小餐桌上放了很多那个 gummy bear， 就是那个水果软糖他不是一颗一颗这样拿起来吃哈，他是这样子嘴巴里塞了3颗哈，鼓鼓的，然后右手又抓了3颗哈，然后呢这个左手也是握着拳头，握着拳头把它打开哈，里面又是3颗哈。其实人的贪心是从很小就开始的。那么到底这个贪心要怎么去定义它？而且人心中里的这种贪婪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坏的影响？好，那么神是不是在乎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心的想法呢？好，或者说基督徒心里会不会有贪心？如果有， 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那么其实这个题目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一生的命运，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今天好好的从这个一个圣经人物叫亚哈王的身上来思想他的这个人生是怎么去面对。他是一个北国的一个恶王，是不但是一个贪心的王，而且是拜偶像的王。我们从他身上呢要来看到贪心对他有哪些坏的影响，以及呢神如何来对付这个贪心。最后呢我们要来看神喜悦人要有一个怎样的心。我们从这三点来思想。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贪心的坏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贪心的人呢他心里永远感觉到不够不满足，而且想要更多。他的心里的座右铭呢，就是如果我可以得到某某什么东西，那我就可以快乐了，我就可以满足了。你看亚哈王21:1-2，这个亚哈王请问王的田地多不多？很多可是他觉得够不够呢？不够他看到邻居隔壁拿伯有一个葡萄园，他就想说把它拿来做菜园。我后来发觉最好不要住在王的旁边，这个很危险。你看这个他想要菜园，这个菜园其实不是种菜的菜园，其实他的意思是一个绿色的花园，就是他希望说哇，我能够在这旁边如果开个凉亭，种个树，有花可以散步，多好。所以他就想要，然后他就跟这个拿伯说，我跟你交换，把它买过来。那么他觉得说我不够，我还需要一个花园。但是呢我在这里想告诉你一个秘密，通常我们想说穷人总是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请问富人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钱不够？也会，对，你都知道这个秘密，富人也会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贪心第一个影响就是觉得自己不够，不满足。那么第二个坏的影响呢，就是当他这种不满足去拿达不到的时候，他心里会闷闷不乐，会闷闷不乐。那么你看到21:3，拿伯就拒绝了王的这个交换买卖。因为呢以色列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些地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地，他们要代代相传，所以他说我万不敢把先人的地呢卖出去。那么拿伯呢拿不到地呢，这个就心里怎样，闷闷不乐，然后躺在床上面向墙，你看有没有感觉到他像一个小孩子，好像那个小孩子在玩具店想要买东西，妈妈不让他买，他就在地上怎样打滚，这个就是拿伯闷闷不乐。对不起亚哈，我想到拿伯去了，对不起你们都还清醒的，那么早起来。亚哈在那里像小孩子那里闷闷不乐，在那里打滚。那么你想想看，在提摩太前书6:9，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再往下，提摩太前书6:9，请再往下一个 slide。 这边讲到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对不起，提摩太前书6:9，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缠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这边讲到说那个心里贪心的人其实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是哪些危险的状态？就是会迷惑，对不对？落在迷惑，还有网罗掉在陷阱里面，还有心里很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那么甚至是败坏跟灭亡，这些危不危险？哇，如果你在危险之中，你要赶快离开，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这个师母在90年那时候，我们还是留学生，去纽约坐地铁要去那个自由女神像，那开到一段路的时候，大概经过黑人区，然后我们坐在那节车厢，一下人都吓光了，那么我们还坐在那里， 结果突然有一个车长就从这个门里面出来，叫我们赶快跑到第一节车厢去。哈，我们说，我们就赶快好，就冲到第一节车厢，发现那里面有人，哈，其他车厢都没有人，哈。那么原来我们身处险境，我们都不知道，哈，那一段蛮危险的，哈，可能会被抢劫。那么如果你身处险境呢，你要离开。这边圣经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心里有贪心的欲望，其实我们是身处险境，而且不但是身处险境呢，是会在这个欲望里待久了，心里会怎样？许多的愁苦，许多的愁苦把心里刺透了，而且会离了真道。所以你可以看到贪心会带来不但觉得不够，而且会闷闷不乐，有许多的愁苦。而最坏的影响呢，就是第三点，贪心的人以为上帝不知道，以为神不追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王后耶洗别，在21:8-10，他就用巧计，用阴谋来帮助先生来得到这个地，就用这个王的印来盖印。其实当时的王的印都有人管的，如果要用王的印的话，一定要得到王的首肯，所以这个事情亚哈一定都知道。好，那么他们就用一个计谋，人的巧计，好，就是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这个城门口，然后找几个流氓来做假见证，说这个拿伯说了亵渎神的话，好，亵渎王的话之后呢，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当他们做这个事的时候，你看到他不但是贪心，借刀杀人，那他心里呢，以为神都没有看见，以为神不在乎。好像10篇第10篇，我们往下看，10篇第10篇第2节，这边讲到说，恶人在骄横之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面，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第4节，预备，来。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我们看到说，恶人很骄傲，很聪明，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太巧了，太奥妙了，没有人知道，以为上帝看不到，上帝也不追究，而且他似乎凡事顺利，那么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但是呢，这边讲了一句话，你的审判，神的审判呢，是超过这些恶人的眼界。恶人以为上帝不知道，也不会追究，就好像这个亚哈耶洗别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神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呢？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有移民来到美国，就是不敢触看法律，也不敢大贪，但是通常都小贪。那么例如呢，贪心政府的各种福利，就想出各种的巧计，然后以至于有说谎或不诚实的行为。或者有人为了得到身份呢，就假结婚，那么以为不会有恶果。也有些人为了多赚点钱呢，就出卖友谊，出卖信任，那么把别人的生意抢走。也有些人呢，为了占便宜呢，就用各种的方法压榨别人的劳力，压低别人的工资，那么失去怜悯公平的心。当然更多人其实贪心不只是钱，贪权，贪名，贪图各种这些心理的私欲，以至于想出来一些谎言诡诈，借口计谋，去得到，不择手段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以为神不知道，以为神也不追究。其实请问神知不知道？神是个灵，他是无所不知的，他鉴察人的心，神都知道，神都看见。其实贪心的人真的是落在险境，非常的危险，所谓当局者迷，应该要快快的离开。你看到在这段故事里面，神如何来追究这个亚哈王耶洗别的贪心呢？那么 这边说神的审判超过人的眼界，在这后面的故事里面，我们刚没有念，但我很快的来跟大家讲，就是神用两个方法来警戒亚哈王。第一个呢，他就是让近前的人来警告他，第二个呢，神用他的话语来警告他。他用两个近前的人，第一个就是这个约沙法王，他是一个好王，另外一个是用了神的先知米该亚来警告他。第一个你看到二十二章往下看到，就是这边讲到亚兰国和以色列国没有征战，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亚哈王贪心又起了，他就跟南国的约沙瓦王这个是好王，就跟他说我们去打仗，去把那个当初我应该得到的那个城呢拿回来。他就又贪心又起了，他有了花园还不满足，还想要打仗，还想要得一个城。那么但是这个约沙法王呢是敬畏神的王，按照他的了解，他的惯例呢，就是如果要打仗的话，他一定要求问耶和华，因为打仗是大的事情，所以他就跟亚哈王说我们来找耶和华的先知，看神是否应许，看神的心意，说这个仗该不该打。那当时亚哈王北国呢有很多的 假先知，有400个巴利的假先知呢都跟这个亚哈王说没问题没问题，甚至这个他们带头的这个先知的领导呢还做了两个铁角做的这个叫做道具这个行动具，跟亚哈王说你拿着这两个铁角去戳就把这些亚兰国的敌人都打倒了。但是呢这时候呢有一位先知米该亚，那么约沙法王坚持说要问这个先知，问这个先知米该亚看他觉得可不可以。可是亚哈王呢非常不喜欢这个米该亚，在下面王上七节对，21章7到8节，对，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要问问这个米该亚。但是呢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对了，我知道这一个先知米该亚，但是我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对我单说这个不说吉言，单说什么凶言这个凶言跟吉言是一个对比凶言就是什么不好听的话，对不对？吉言就是什么好听的话请问你喜欢听好听的话还是不好听的话？你喜欢听凶言还是吉言？我想我们都喜欢听吉言，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听吉言，喜欢听好听的话。其实重点不是凶言跟吉言，而是什么是真话，什么是神的话，神的心意。那么其实在箴言里面，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就看到说人对于这个凶言吉言的反应有三种。第一种呢，对如果听到的是真话，智慧人听到真话会怎样？会爱他，会爱这个给他劝告的人。但是愚昧人呢，听到真话会怎样？会很不高兴，会他好像喝醉酒的人，听不懂，而且会这个拒绝，会反对。那么还有一种人是亵慢人，亵慢人听到真话的时候他反应是什么？他会恨你，他会以为你把你当敌人，他甚至会来害你。所以你可以看到听真话有三种反应，智慧人、愚昧人跟亵慢人。我不知道当你听到真话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哪一种，我想我们中间都很多的智慧人，会爱那些给你劝告的人。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哈王他是哪一种人，亚哈王是属于哪一种人。神不但透过先知来警告他，那么而且神透过他的话语，我们看到这个米该亚就给他第一个神的话，也是一个意象，一个预言，就告诉这个亚哈王说，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好，今天这个图案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去打仗，然后带头的人怎样？那个牧人，那个国王就死了， 然后呢，神就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回家去了，好，王死了就不用打了。请问这是凶言还是吉言？哇，那个当然是凶言哈。这个亚哈王听了就非常的生气哈，就说你看你看看哈，这个人单对我说凶言，我就知道他不会对我说好话。请问他有没有听进去这个话？没有，是很像愚昧人，对不对？好，他不去想想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就先说他的话不对，好，这些人讲话不对。然后呢，这时候米盖亚就再给他第二个神的话，好，从神来的意象，在19节到23节，米赛亚说，好，那我告诉你，好，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在天上，我看到天上的一个意象，这个场景是很伟大的，在天上的场景，好，在上帝的宝座前，然后呢，天上的万军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好，22节往下，好，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好，这边这个讲到计谋，哈，计谋呢通常有明谋跟暗谋。好，这个明谋就是指说一个人做计划，好，然后呢把他的计划都告诉你，哈，要这一步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做，这叫明谋，哈，说出来的计谋，哈。那么另外一种谋叫暗谋，暗谋就是怎样，私底下计划，然后不让你知道，哈，所以没有人知道，是暗暗的进行。请问这个先知米盖亚告诉亚哈王上帝的计划是明谋还是暗谋？明谋，哎。亚哈已经听到上帝把计划都告诉给他了，哈，说你今天听到这些假先知跟你说可以去可以去，这些人是说谎的，哈，是谎言的灵，哈，如果你去的话，哈，必定阵亡，哈，我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你了，上帝把这个整个事情的结局清清楚楚的告诉了这个亚哈王，哈，这是一个明谋。请问当如果你是亚哈王，你听到事实你会怎样？你还会被去？哇，当然就不要去，神都已经跟你讲你不要去了，哈。其实你想想看，上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神有没有把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告诉我们，整个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他的再来的审判？请问神是明谋还是暗谋？明谋，他把上帝的恩典跟救恩的计划都告诉我们了，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是真的从神来的，我们就应该敬畏去听从，哈。那亚哈王听到这个上帝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他的计划，但是因为他是聪明人还是谢曼人？他是谢曼人，对不对？他就听了以后他就恨，他说你这个是，你是跟我作对，哈，那不会如此的，上帝一定帮助我的，哈。所以呢他就恨这个米盖亚。再往下我们看到他就交代人说，哈，将米盖亚给关起来。好，27节王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哈，等我回来，哈。那么后面那个米盖亚还回了一句，哈，如果你回来我就不是先知，哈，我说的就是假的。他很骨气很硬，但这个亚哈王是谢曼人，哈，他不听从神来的真话，上帝来讲的真话他不听，是一个谢曼人。他以为他很聪明，他以为他很骄傲很聪明，他的计谋一定会得逞，他时常都是稳妥的。但是呢，上帝的智慧是更高的。你可以看到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后面就讲到说再往后就看到他用他的计谋，哈，就告诉约沙法王，其实约沙法王是他的亲家，哈，他说你上场去打仗，你穿着朝服，哈，你带领军队，然后我就怎样改装上阵，哈，我就扮成一个小兵或者是一个小小的这个 军官，哈，那么你呢就带领军队，哈，哇，你看这个是一个计谋。中国人说擒贼先擒什么？先擒王啊，哈，他让这个约沙法王被攻击，他自己躲起来，哈，以为没有人会注意这么大的战场，哈，他做一个小兵，没有人会注意。请问上帝有没有看见他？哇，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好，33节再往下3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来吧。这边讲有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就这样子开了一个弓，然后就咻，就恰巧怎样？请问是恰巧吗？不是。你可以看到神的恰巧高过人的巧计，神的明谋高过人的暗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旨意必要成就，恶人的计谋神必要审判，贪心的人呢，神必审判。亚哈王流无辜人的血，他的血也必要被追讨。贪心带给人的是毁灭。诗篇第十篇13到14节，这边讲到说，恶人啊，你为何轻慢神？心里说，神啊，你不追究。其实你已经看见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上帝都看见，所以真的是我们要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远离贪心。上帝都看见，神不喜悦我们活在贪心的里面。那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我们贪心，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远离贪心呢？好，我们要怎么样来远离这个贪心对我们的毒害？第一个呢，就是神不许可的不要去拿，不要去看，也不要去想。神给的才要，神给的就，神没有给的就不要。好，神没有给的就不要去拿，好，不要去看，也不要去想。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十诫里的吩咐。十诫里的第十诫，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边讲不可去贪恋别人的这个房屋，哈，房屋就包含田地了，哈，所有的不动产。请问这些房屋包不包含政府的东政府的财产？好，政府该得的东西你要给他。好，最近是报税季节，哈，我想这个事态很大，哈，就是但是该杀的物该给该杀，哈，神的物归给神。好，那么这些别人的东西，哈，不要去贪恋，也不可以去拿。别人的妻子当然更不可以去贪恋。好，不可以去碰别人的仆婢牛驴。好，仆婢牛驴就是生财的工具。好，这些生财的工具也是今天别人的汽车啊，好，别人的生意啊，好，别人的事业啊，都不要去贪恋。好，神说不可以拿的就不要去拿，因为神必要追究。其实呢，不但是不要拿，甚至想跟看都不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十诫里面，第六到第九诫都是讲外在的行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好，但是只有第十诫呢，是讲到内心的动机。好，第十诫讲到说是你心里的贪恋。好，那心里的贪恋常常就跟我们心里所想的，就跟你眼睛所看的，好，有关系。因为你所看的就会引起你心里的这个欲望。那么你常常看的东西就是可能你最在乎的，对不对？请问亚哈王在看那个葡萄园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可能不是葡萄园，他看到是一个花园， 对不对？他看到哇，这里有棵树，那里有个凉亭，然后他在那里散步，多快乐！哈，他看到是他心里在想的东西。好，当大卫王在王宫上散步，看到这个拔示巴洗澡的时候，他在想的可能是那个激情。好，当亚干偷了不该偷的这个物的时候呢，他藏了美好的衣服，藏了金跟银在他的帐篷底下。请问他看着这些东西，他在想什么？他可能想，哇，他穿这个衣服出去很漂亮，哈，哇，他有了这个钱，下半辈子退休都没有问题了，哈。我们心里，当这些东西是我们不该看、不该想的，就不要去碰。阿门。好，不该碰的就要 stop。好，我们知道，在美国开车，在社区看到 stop sign 要怎样？要停，而且是要 full stop， 哈，就是完全的停下来。这个是第十诫告诉我们，从心里，好，我们不能阻止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能阻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好，我们可能会有这些欲望想法，但是我们可以阻止鸟在我们头上筑巢，也就是这些欲望呢想法不要在我们心里发展。好，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求主帮助我们拿掉。好，那我常常对自己讲一句话，就是说，神啊，我只要你给我的，你没有给我的我就不要。好，你可以对旁边讲一下，来，我只要神给我的，好，神没有给我的我就不要，不拿也不碰。好，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当你心里有这样的心智，这个很重要。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就记得说，神啊，我只要你给我的，这个你没有给我的我就怎样，别人的不该拿的，你不喜悦的我就不拿，不想，不摸，也不碰，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是第一个，不去拿。第二个我想是更重要，胜过贪心的秘诀。好，这个秘诀是什么？请问贪心的，贪心就是说不够，对不对？那贪心的相反是什么？够了，哈。贪心是不够，贪心的相反就是够了，意思就是知足，哈。知足的意思就是我够了，好，我感觉够了。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好，预备，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这边讲到敬虔加上知足就是什么？大力。什么叫大力？大力就是发财了，哈，我们都中国人喜欢说发财了，哈。你心里敬虔加知足，你就发财了，哈，知足就发财了。来，对旁边讲一下，你知足就发财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道理其实是很简单，哈，因为中国人都懂这个道理。中国人说知足什么？常乐，对不对？你多久没有快乐了？是不是你没有知足呢？好，知足就常乐，知足就大力了，哈，就发财了。那么，而且呢，神应许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你不贪爱钱财，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的时候，神有没有应许要照顾你？有，你不要担心，神说不要忧虑，神必会照顾你。阿们。好，你要知足，好，心里要知足。那么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快乐常常跟物质没有关系，好，你心里要喜乐跟你拥有多少的物质是没有关系的。好，现在我记得这个有时候这个我们很多新移民来到这里，好，都会去宜家，好，去买家具，好，或者去一些家具公司买家具。那么我就想到这个89年我跟师母来到纽约，哈，那时候在 Syracuse 念书。那我们就穷学生呢，哈，就是住一个这个 two bedroom share 一个房间，哈。那进去一看都没有家具，哈。然后学长就告诉我们说，哎，你们刚来赶快，哈，到那个 学校的大垃圾桶旁，那边很多前面的学长 学姐拿出来的家具放在那里，都很好的，很干净的，所以我跟师母就过去开始把床垫拖回来，把桌子拖回来。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干过这种事情的，哎，我们搬回来还很高兴啊。然后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什么都没有，每天就带一个大便当，里面炒饭，然后呢就这个中午我跟师母就约在图书馆，我们就一起吃饭，祷告以后吃上半层，然后呢晚上再见面图书馆呢，然后再吃下半层，就这样子。哇，我们那时候很快乐，嘿，什么都没有但是非常快乐。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最快乐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有钱的时候，其实是当你快乐跟物质真的没有关系，快乐跟你知不知足，你心里有没有说够了啊？你上一次跟主讲说，主啊，我真的很感恩，我很够了，我为我所现在所拥有的，虽然不多，但是我为我拥有的我很感恩，我很感谢，我感到很满足，我很谢谢你。请问你上次对主讲是什么时候？那可能你如果常讲，所以你就很快乐。我看很多人有笑容，你没有笑容的可能就是要开始跟主讲，说主啊，谢谢你，我为我拥有的我感到感恩，为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今天早上起来能够来聚会，能够来到殿堂跟弟兄姐妹一起赞美，为我能够发出声音来赞美你，为我还能够读神的话语，为我可以在这里被你的圣灵充满，我要怎样感恩啊，真的是感恩，阿们，知足常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姻为金钱而争吵，我劝你 stop， full stop， 停吧，没有必要。你要谢谢主耶稣，对主耶稣说，主，我对我所拥有的很满足，谢谢你，我对我所拥有的很满足。好，请你对旁边讲一下，说我对我所拥有的很满足。你刚刚说的是实话吗？你要真的鼓励你，当我在准备这些讲章，我自己是 很被提醒，我真的很感恩。好，真的是当我从心里讲出来的时候，我发觉我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真的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要以所有的为主，知足常乐。不但是要知足，第一个要不该拿不要去拿，第二个呢要知足，第三个呢我们要来渴慕美好的事情，渴慕美好的事情，那么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要追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使徒保罗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预备，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这些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真实可爱有德行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要去思想的，让我们的心思常常充满这些宝贵可爱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当我们如果要进入婚姻，请问当你要进入婚姻，你要看重的是爱情跟尾声，还是看重的是身份？你们很多人感谢主，你们没有挣扎，但也不要轻看那些在挣扎中的人，真的是很多人为这个挣扎。但是呢，在这里主耶稣鼓励我们，要思想我们真正在感情的事上、婚姻的事上，要看重爱情跟尾声，而不是看重这个身份或金钱。因为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对，最后呢，我们都要吃苦头。那请问，在申请政府福利的时候，我们要看重的是诚实还是福利？诚实， 看重是诚实。因为主耶稣说是说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若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心，是这个登山宝训说清心的人怎样，有福了，清洁的心是有福的。好，那么他们必要称为上帝的儿子。基督徒在这世上绝对可能有因为诚实而过一个比较穷苦，好，比较贫穷困难的生活，甚至被别人认为是傻子，对不对？好，该拿的却不去拿。好，但是呢，他们不知道的是基督徒心里会有快乐，好，因为我们以所有的为支柱，我们有清洁的心，我们早上起来可以跟主赞美，可以看到主的笑容。好，这个是一个清心的人，好，有福的人，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都在试探的里面。但是圣经挑战我们，就是要走天国的路。好，天国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人也少。好，通往灭亡的路，好，那个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上，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渴慕那些美好的事。什么是美好的事？诚实，对不对？正直，真正的爱情尾声。请问朋友之间生意往来是诚信跟信任重要，还是赚钱重要？诚信，对不对？所以如果做这个生意若是违背了我的诺言，出卖了对方的信任，以至于彼此有了这个过节，那么那这种钱我们就不要去赚。阿们。那么还有就是不要去占别人便宜，特别不要对做小生意的人占便宜，好吗？那么如果想想看，如果那个做生意的人是你的儿子，哈，你一定会对他更好一点，对不对？在慷慨跟小气之间，我们应该思想的是什么？慷慨。对，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什么值得称赞、什么值得去思想的美德，我们都要去追求。阿们。好，这个让我们富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贫穷，但是心灵会富足。而且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好，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当使徒保罗跟随主多年之后，他回头来看，在他接受主之前，他是一个很功成名就的人，他是一个相当有地位身份的人。可是他想想看，他先前所拥有的那些名声、地位、财富、成就，跟他现在认识耶稣基督，他比较起来，他说：先前我看为有益的，但是我现在看为是什么？有损的。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伟大的、很伟大的经文。好，预备，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这些保罗把这个做一个对比。好，至宝跟粪土。好，粪土是什么呢？像将你们这个每天晚上这个家里厨房的垃圾桶满了以后，你把垃圾包起来，请问你会把垃圾拿去垃圾桶丢，对不对？你会不会把这些垃圾放到冰箱里去？那很奇怪，对不对？这些是粪土，是垃圾，应该丢掉的。哈，冰箱应该放的是新鲜食物嘛，对不对？请问你的心里面该放的是粪土，还是放的是至宝？哎呀，对呀，我希望你们心里放的都是至宝。什么是至宝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阿门。想想看，在这个世上，当你孤单，当你寂寞，当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呢？哈，只有耶稣基督他了解你，他接纳你。当你犯了大错，你很羞愧，觉得没有人愿意原谅你的时候呢，只有耶稣基督他像 浪子的父亲等待你回头，愿意赦免你，愿意拥抱你。当你受到仇敌逼迫，当你感到 走投无路，感到很困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保护你，他帮助你。当你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身体衰残，好，
离开了身体，好像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唤你的名字，拥抱你，而且给你穿上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不朽坏强壮的身体，而且耶稣基督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人生最有创意最有价值的工作在新天新地才要展开。只有耶稣他值得你全心的来爱慕，阿们。他是至宝，我们的主是至宝，只有他值得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心里。上礼拜二这个松柏团契，我听到一个80岁老人家讲的见证很感人。他80岁还开车来松柏聚会，他说我80岁以前，我想的每天早上起来，我想的就是怎么赚更多钱。他到80岁还在赚钱。他说，但是我来到，我现在开始接触这个信仰。他来听黄牧师讲道，他心里很感动。他说，我现在在乎的，我每天想的就是我想要更多的认识耶稣。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生有很多财产房屋，没有一样带得走，千万不要到最后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儿女在公堂。你要把至宝耶稣基督带给你的儿女，成为人在天堂，钱在人间，儿女聚一堂。儿女聚一堂，不要让钱成为家里的问题。我开始讲到我那个孩子手上抓着这个 gummy bear， 抓着不放，请问要让他放下这些软糖要怎么办？给他巧克力哈，更好的他就放下了。现在弟兄姐妹，你手上抓的是粪土，你应该放下来，去得着像保罗一样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当你越多的得着上帝的恩典，神的话浇灌你，神的圣灵充满你，神的爱围绕你，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享受，没有一个假期，没有一个房屋可以满足你比这些更深。我愿你为你世上所有的，你说心里说够了，但是愿你对上帝说，主啊，我要更多，我要更多。感谢主啊，我们北堂在过去这段日子，特别上次2月布道会的时候，我看到哇，600多人来到教会，后面外面坐得满满。这几次像潘牧师来约伯记的讲座也是哇，好多人来听哈。那么礼拜三晚上圣经的讲座也是好多人哈，以至于我们要改地方，改到大堂。我看到弟兄姐妹心开始渴慕神。好，那么我知道在美国的这个教会历史上哈，其实世人是很多心肠被世界的事情抓走，但有几次教会历史的大复兴呢，你知道那个复兴的时刻呢，是教会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聚会的，好，弟兄姐妹都来到教会里来听神的话，那么以至于这个酒吧关门，警察失业，好，人人来渴慕神，好，唱诗歌敬拜神，听神的话，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渴望弟兄姐妹，神的灵唤醒我们，好，在地上我有的够了，好，我感恩，而且我要渴慕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好，我们知道这个礼拜五有这个孙约翰牧师来，好，他真是神大大重用的，蛮有神的恩高的仆人。好，那当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在这个礼拜五的宣道年会，好，听信息，礼拜六下午4点，还有晚上好7点半，以及礼拜天4堂的信息。好，如果当我真的是心里相信，当我们弟兄姐妹都渴慕，都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历神丰盛的充满我们，神的恩高，神的这个吉言，神的话语，圣灵的同在，要透过他重要的仆人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好，那我们都带着渴慕的心预备自己，这个周末好，礼拜五我们就要停止团契聚会，停止团契聚会不是去 shopping 的时候，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渴慕基督。如果你曾经从来没有过一个 life 是说，原来我可以天天来聚会，我都觉得如在地如在天，这个是有时候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渴慕来到神的面前，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神会按照你对他的渴慕加倍的充满你，你渴慕多少，神就按照你所要踏的地丰丰富富的赐给你，赐给北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真的很软弱，当我们思想到贪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越不想要自己贪心，罪就常常借着机会叫猪般的贪心在我们心里发动，以至于我们真是苦啊。主，我们要求主这位丰富至宝的主，在这时候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尝到属天的喜乐，尝到属天神同在的丰富，让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谢谢主，求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唤醒对你的渴慕。主，让我们远离恶事，远离贪心，让我们心里以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为满足。谢谢主，谢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一起这首回应歌好来回应我们今天所谈的信息，我宁愿有耶稣。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唱第一节第二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坐。
接下来代表教会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哦，一家人，请问你们在哪里？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您一下？欢迎。然后是徐伟，请问你在哪里？可能已经离开了。然后又是一家人啊，请你们站起来让我认识一下好吗？欢迎你。我们还没有拍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次来没有拍到照片的，在我右手边最右边有没有？右手中间，左手中间，左手边，好，哦，欢迎您。最旁边啊，大家推来推去，哎，是。非常欢迎您，所有今天新来的朋友们，请待会儿散会时候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介绍我们的教会给您。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在我们当中，我用英文介绍他一下，这样他才能听得懂哈。Bob Gray is a former city council member of Johns Creek.And he is also a longtime friend with ACCCN. We really appreciate his full support during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parking lot last year. So let's welcome him. So, 大家关于市政或者是关于其他政府部门有什么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待会儿可以私下请教他。跟他打个招呼。那我们教会的立场是我们不支持任何的政党，但是我们欢迎所有的那个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是执政掌权的，我们欢迎他们一起来与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神。好， We will welcome you again, and anytime if you feel you like, we welcome you to join us worship either in Chinese or English. 另外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周报的第九项，2017年美东南的福音营，福音营在3月31号，就是这个月底举行哈。那今天是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请各团契主席，你们有这个收到的这个报名单和报名费，请尽快交到教会办公室，或者是跟我们的本宣执事万浩联系。另外，今天下午12:45在蒙恩屋有团契辅导的机会，团契辅导的机会，请大家请所有团契辅导能够拨冗参加。另外那个教会团契的预查1:30开始在2022-2023教室，请每一个团契派一位代表参加。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参加主日学。